弟兄姐妹平安，很感动，因为其实我上一周已经听过 Lin 的那个分享，而且很奇妙的是，我早上在北区听的是第一个，然后在下午就现场听了 Lin 的第二个，就无缝衔接，早上一听，下午哎，怎么这么快就有新的？那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生命当中，其实应该有很多跟 Lin 一样的，就每一天都有很多很新鲜的见证。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按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才会不断的有新的经历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走在你的蒙福道路当中，让我们可以不断用见证来见证你的荣耀。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求神你自己继续的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孩子的口，圣灵求你自己亲自来预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颗受教的心和可听的耳来领受你的真理，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说跟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好，那为什么是重启呢？大家如果听到重启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什么？电脑，有人说对了，电脑。那么在座有多少人，我们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用电脑的，来举手让我看一下。哎，不多哦。没有吗？学习不用吗？工作不用吗？一半以上哦。其实我们工作的时间都已经是8个小时一天哦，其实是不止一半以上。那么如果大家看到这个会有什么感受呢？昏倒，尤其是如果是我们刚好在用在工作，然后非常紧急要交东西的时候，看到这个时候其实是会抓狂的。那么大家下意识的就会做什么？就会做什么动作呢？重启嘛，我们会试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已经宕机了嘛。这个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已经不能用了，它整个就系统坏掉了。那么什么时候系统会坏呢？中毒，有人说中毒，还有嘞？过度使用嘛，哈。还有呢？还有用使用不当嘛，对不对？就是你没有按照正常的使用法则来用，操作不当，它就会出现故障。那其实呢，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也会中毒，然后也会使用不当，也会过度使用。那么重启它为什么会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当中有没有做 IT 的？来，应该是有的吧，我知道我们当中是有做 IT。 为什么重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有没有？我自己是非常差的哦，对于那个我要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那天还跟 Michael 讲，我说应该是你们做 IT 的人来讲，为什么我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然后把自己塞进去。可是就是因为我神有给我这个感动，有这个东西出来，那我就去说稍微做了一些 study 嘛。然后呢，他就说重启会让系统的代码重新从头运行一遍，然后那一些没有被正确读取的数据就会有概率的被重新读取。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不正当使用的时候，重启的时候，它在后台会帮你调整，把这些不正确的使用方法重新再重启，让系统可以恢复正常。然后另外呢，因为我们使用不当，也就是说我们的 app 开了太多，然后过度使用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的垃圾堆积在那里，所以呢系统就运转不过来，就出现故障。那重启的时候就会帮我们处理后面的这些的垃圾，然后让这个空间可以有更大范围的空出来，可以更好的应用。然后呢重启之后呢就会更加的流畅， 问题也就解决了。另外一个时候，我们刚才就讲到重启，这是遇到故障嘛，遇到问题的时候需要重启。还有一个状况我们需要重启的是什么时候？专心的软件就是 upgrade， 我们需要更新嘛。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是故障，是遇到问题我们需要重启，可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需要 upgrade。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 upgrade 呢？其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喜好在不断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需要的功能也需要有更新的功能才能更好的工作嘛。所以呢，提高软件运行的稳定性，然后就跟系统一样，我们需要有不断的更新，有新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系统里面可以让它更加的完善。那么升级以后的系统会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有效，容量更大，更友好，而且它可以减低像刚刚发生故障然后被迫重启的费用。因为有可能你这个机器它故障到一个程度，是你可能需要不仅仅只是换软件，你可能硬件也需要换哦。所以那个 cost 那个费用是很高的。所以呢，为了要尽量避免到最终这种非常大的 cost， 如果我们非常留意我们电脑时常会跑出来的小小的信息，不是故障信息哦，小小的信息提示现在有新的更新软件，你只需要重启，然后系统就会帮你装一个新的软件，然后你就可以更好的来使用，这样就会减少我们第一个出现的那个问题，就是在中间操作的时候突然间就黑屏，或者直接它就宕机，然后可能你一直重启一直重启都还开始不了。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哦，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如果大家这两年 COVID 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嘛，我们的生活很多变，而且我们根本就跟不上这个变的节奏嘛。其实我们需要不停的在追跟应对这样子一个环境的变化，使得我们生活其实可以更顺畅更好。而其实往往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很过度的追求太过高级的东西，我只是想要一个正常的生活，可是感觉好像都已经追不上。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需要我们其实很不停的一直在忙碌追逐怎么样才可以达到其实是符合大部分很基础的标准。那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过度使用我们自己，其实也会产生刚刚我们所分享的机器的故障，是我们这个人可能会出现故障，因为各种的压力，还有我们超长的待机，会使我们的硬件跟软件都会出现问题。我们的健康会出现问题，这是我们的硬件问题，我们的家庭会出现问题，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出现问题，我们的情绪会出现问题。如果大家这几年有在观察我们的新闻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心理咨询的东西嘛出来，然后还有很多健康的东西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就好像电脑一样，我们其实会经常出现故障，因为我们在不停的使用嘛。那需要重启解决问题，我们更需要不停的升级，减少我们最后故障花上的那个代价。去年的时候呢，我就有听过那个 Good TV 的一个讲座，是讲关键人生的一个讲座，是训正牧师跟廖文华牧师他所分享，比较是在职场上面，但我觉得现在他不仅仅只是在职场上面适用，其实在我们生命正常的生命跟生活当中其实也是很需要的。那他就分享说，我们在职场上面其实需要有一些的能力，使得我们可以不断的可以跟得上不断变化的社会。我们大家都非常知道 IQ 嘛，智商，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才可以做各样的事情。那他就提到说，那我们还另外一个大家非常熟悉，就是我们需要 EQ 来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跟人相处嘛。那最后他又讲到另外一个 Q， 大家知道是什么 Q 吗？有偷看我 PPT 的人才知道，我讲到 XQ， 其实讲到应变能力。为什么讲 XQ 呢？它这个 X 它是代表的是未知的， 就是对于未知的一些，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力，是当未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变的能力。那关键是我们需要了解有什么样的资源是给我们的。我们刚刚讲到电脑会给我们提示嘛，当我们需要升级，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升级的话，可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个东西，其实也有提醒功能，是帮助我们当我们需要升级重启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新的软件可以安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我们，其实也有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上面讲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个东西听起来很玄啊，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没听见，人心也想不到，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个就是关键，就好像那一个重启的 button 一样，当我们有了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才可以遇到故障的时候按一下 button， 它会帮我们重启，帮我们处理这些问题。需要升级的时候，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那到底这个 button 里面有什么样的资源给我们呢？它其实是给神给我们的预备。其实很多的人听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人的分别，会比较很快的想到就是上天堂跟不能上天堂嘛。这个其实是神为我们的将来所做的预备。那将来所预为我们做的预备有什么呢？新天新地，然后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悲伤，没有哭嚎，没有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一切都更新了。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停的在做，我们会遇到问题，我们会伤心，我们会难过，我们会遇到各样的问题，会疼，会流泪，可是这一切好像都离我们很遥远。我记得在我对于我们在座很多的年轻人来讲太遥远，可是对于我来讲，我以前也觉得很远，直到我在大部差不多是在十多年前吧，我的一个朋友，他大学同学，他回香港，他跟他未婚夫回香港的时候，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妈妈去世了。我说怎么这么的突然，因为我知道他回去没有多久，可是呢他就说是很突然的，他妈妈生病癌症，然后没有给他任何缓冲的机会，就几个月的时间就走了。然后其实那一段时间我有经常给他打电话，到后来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Maggie， 我妈妈她现在去哪里？就是他到了一个程度，是到死亡的时候他才开始问，那就这么结束了吗？我在那之前我一直觉得我们都还年轻，死亡这个话题其实离我很遥远，一直到我听到他问我这个问题。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到很成熟的阶段，但我是知道我们需要领受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才会有上天堂的可能。所以我只能安慰他，我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曾经跟你妈妈传过福音，他是否认识那个可以进到天堂里面的那把钥匙？可是你是可以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跟他分享，我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听过这个，但是我很确定我的生命是可以的。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看那个，就是刚刚 Jenny 姐有介绍说，我们上周六去参加那个伊斯兰的那个，就是那个活动嘛。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是 Brenda 问那个 tour guide， 就说你是不是能够确定可以得救？然后呢，他就回答，他说：“哦，我不是很确定。”而且他是很诚实的哦，他说：“我不是很确定。”然后我们都吓住了，我说：“为什么你不是很确定？”他说：“要看神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 mercy， 就神有没有恩典。”可是他们做了那么多，因为我们就听孩子介绍说他们的宗教，他们要怎么样来做。他们其实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就是回教徒，他们付上很大的代价，他们很愿意一天可能祷告五次，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跟可兰经里面讲的那些东西跟得非常非常的紧，他们真的按部就班，非常非常的追求。可是到最后我们就问他，你做这么多这么这么这么多，然后你可以确定你最后是可以得救的吗？然后他跟我们来一句， 不确定，要看神有没有恩典。然后我们都傻住了，哇、哦，就是这么努力的一群人，然后他们做了这么多，只是为了那一点点，而且他们非常非常不确定到底能不能上去。可是在这里，神其实，我们的神其实有告诉我们非常确定的，他有为我们将来做预备，那是新天新地，没有眼泪。这些是我们非常非常确定，当我们领受了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未曾看见，心也未曾想见的，这个其实就是他的爱子。也就是两周前我们在 celebrate 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也为我们复活，这就是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也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这是一个重点，透过他我们有了这个确据。我们不像他们做了那么多，好像最后我不确定有没有，可是我们是确定的，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可是这一些对于很多人来讲太遥远了，那到底神现在有没有为我们预备呢？有啊，神现在其实就不仅仅是在将来，他现在就有为我们预备。也就是好像我刚才所讲那个电脑，在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有为我们预备可以升级的功能，让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可以比较顺畅，遇到问题比较快能够解决的。因为他说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他有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赐的平安是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不是在将来才没有悲伤哭嚎疼痛，我们在现在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没有忧愁，就可以不胆怯，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了，让我们可以有能力。而这个关键也是在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第5章里面讲到说，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这些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这个关键就是神的儿子，他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他也把这个确据给我们。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有分享过大卫他的一个反省的诗跟一个对比，就说世界跟天国嘛，我们现在是活在世界，那很多人从世界的观念他所看到的是我们身体是会有终结，就是死亡嘛，我们生命其实不是很长，长度不由我们定，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我们所忙碌的东西，我们一直在忙碌，很追求，可是到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忙的时候忙起来，到最后你就不知道我到底在忙什么，忙到最后自己就空掉，然后好像一直在攒财宝，可是最后可能到生命终结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谁要花你所积攒下来这些钱，好像很多东西都很不确定哦。大家如果记得上一周若梅传道所讲的失不起的人生，你好像一直在抓很多东西不想失去，可是有可能最后你失去的是最宝贵的，就是右边的这个。天国它给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新的生命是有永恒的，它可以不停的使用，是有新天新地，让我们可以在上面可以非常开心的没有眼泪的过活。可是不仅仅是这样，它在地上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给我们可以享受天堂的福利，就是我们可以有平安，我们可以有喜乐，我们可以有盼望，而且我们可以有荣耀的冠冕。就好像令刚刚所分享的，神的冠冕每一天都戴在他的头上，让他可以享受公主的生命，所以他每一天就可以从他的国王他的父亲那里领受很多很丰富的财宝嘛，在他生命不断的可以有重启跟更新的机会。所以呢，这一切的预备最关键的是耶稣基督，只有透过他才可以领取天国的这一些丰富的预备。就好比我们要，所以这是神的预备，是我们现在好像眼睛看不到，耳朵也听不到，人心也未曾看到，未曾想到的，可是他是神为我们预备，不管我们有没有做什么。而这个预备其实不仅仅只是给我们基督徒的， 他是给所有的人，就好像两周前所分享的，神是为爱世人把他的爱子赐下，不是说爱基督徒，他是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不论你现在是信主了还是没信主，这些的预备都在，只不过我们要不要领受而已。所以呢，重启的另外一个关键，神有预备了之后，我们需要有我们的选择。 button 给我们了，有一个按钮在那里要重启，如果我们不去按那个重启键，这个重启永远不会 happening， it's not gonna happening until you press the button， 就是当你按下那个重启键的时候，它才开始运作，才开始 process。 你一直看着这个，哦，我有这个东西，可是你一直不去操作，它永远不可能发生。好像这一张空头支票一样，这个空白的支票，可能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用支票，就好像我，其实我们已经很多人不太知道老一辈的人用 passbook， 就是那个存折，我们叫存折，那个要写盖章的那种。那现在应该很多的年轻人已经不用 checkbook， 已经不写 checked。 那这张空白的支票，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把它变成现金呢？才可以把它变成钱，需要哪一些的条件呢？大家告诉我，知道的人，我知道可能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可以把它变现？这一张纸怎么可以把它变现 ？Cash check
给
啊，给谁？然后呢？金额还有呢？签名非常重要，谁的户头？如果是可能，我户头我就自己知道上面有没有钱呢？有没有？如果我没钱的话，我钱上这个是没有用。你要找那个里面无限资源可以不停的取的那个人来签名才有用。而且最关键的是，你还要写上你的名字啊！大家知道那中间的两条杠？其实顺便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中间的 not negotiable。是不能转换，只有写上谁的名字在上面才可以取的。如果没有这两个东西的话，其实它是可以转，对，给可以别人可以取的。可是有这两个是只有你可以取，所以天国的那个好像我们兑换填这个支票，上帝已经给你了，预备了，他都已经签好名字了，然后那个金额就是无价。因为他说我们的生命是无价嘛，两周前 Michael 分享的，我们生命是无价，用他爱子的生命换回来。耶稣基督已经签好名字了，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名字，有没有，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其实这个永生就是你的了。他已经签好名字，这个永生的支票他已经签好名字，你只要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就好了，就可以兑现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选择来接受耶稣？他已经签好了，我是不是愿意把我的名字写上去？这是我们的选择。就好像我们看医生一样，我们有多少人是亲眼看过病菌怎么杀，就是那个药是怎么杀病菌的？没有吗？其实应该只有大部分那种药品研发人员透过显微镜才能看见，多数人就是我们就相信这个医生，然后呢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叫我们吃药，告诉我们吃这个药你的病就会好了，我们应该就是相信这个医生才会去看他嘛。所以呢，我们先相信医生，然后他给你药，然后你拿这个药，你把它放在柜子里，你的病会好吗？不会嘛。你需要相信他给你这个药，然后你要把这个药吃进去他才会好嘛。我们不会说，哦，医生你让我先看到我这个病已经好了我再来吃这个药，没有嘛，对不对？是一样的。在Facebook 的创始人 Mark 他就说，其实有人有点子，可是你让这个点子怎么变成更加清晰更加明白，让你可以看到那个图画，是当你需要去开始，你需要启动来用这个东西来开始让它更加具象化。你不能说我有这个东西，然后你就一直看着这个东西，一直想这个东西，然后没有实际去开始，它是不会成功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 神把这个选择交在我们的手中，他把他的预备让我们看到，可能我们实际没有经历到，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去看医生，我们知道我们有需要，可是我们还不知道结果，只是我们相信了。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到这里都有不同的原因，你不会无缘无故来到这里嘛，一定是有原因的。那这个来到这里是我们做的一个选择，那我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什么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需要等到我们的生命故障到一个程度，好像那个电脑是完全不能用的那种状态，其实我们是有另外一个选择，是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提醒不用宕机，可是我们可以很顺畅的来用，是可以不断的有重启的生命。其实上一周我听那个，因为我看 video 看那个若梅传道的那个分享，非常的感动，他后面讲到那个 Andrew 的那个故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啊，就真的撞到头破血流的时候才真的来，真的是来走上信主接受这一条，是不得不选择。可是很多人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次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不是时间的问题，只是你伸手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你就伸手拿，其实它就有了。我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小故事，他就说有一个去南洋的一个华侨，南洋应该是现在的印尼，就东南亚的地方，我们早期福建广东人很多去南洋嘛。他就说有一个华侨，他要回国，然后呢当地的就是南洋的当地人就送他很多礼物，然后呢就跟他说，你回去的时候能不能带一个你们就是中国的一个土产给我。所以呢这个华侨呢就很感恩，因为他送了他很多南洋的东西，他就带回去，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也给他带了一个东西，带了一把伞给他，就中国早期的那种油纸伞，很漂亮的。然后呢他带给他，然后就说如果下雨的时候你带着这一把伞，然后你出去就不会被雨淋到了。可是呢有一天这个人就来找他，就来找这个，他说我就是请你帮我带这个东西，然后你跟我讲我带这个下雨天带着这个东西出去，然后我就不会被雨淋，可是你看我现在就是淋成落汤鸡。然后他就说那你是怎么用的？他说我就带着它左边放左边看看，放右边看看，放上面看看，可是他就是不会为我遮啊。然后他就释放给他，你到底是怎么用的，为什么会淋？原来他就是拿着那一把伞，就真的只是拿着那一把伞出去，然后就放在这边试试，放在那边，他根本就没有打开，你懂吗？他根本没把那个伞打开撑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正确的使用，我们可能有这个东西，可是我们没有按那个钮要开始来用这个东西，我们使用不当。可是我们什么时候重启比较好？真的需要到淋雨的时候才需要吗？其实不需要的。我们其实是需要现在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东西，我们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领受，那它就会在我们生命开始的时候它就开始来运作，就好像电脑你已经启动的时候它有升级功能就会提醒我们。这个重启键其实今天这个按钮已经在这里，只不过我们愿不愿意把它装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按下去。最近呢很多的社交媒体就经常会听到说，你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一个先来吗？尤其是在 COVID 的时候，我自己反而是经常看到那个就是那个 social media 有人 po。 那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等到故障，好像听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精彩，有没有？就听到人家那个生命就到一个极端然后被完全翻转，可是你真的希望你自己的生命经历那个吗？你如果问我的话，我一定是不要的，因为可能我真的是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人，我希望的是我的生命是很平顺，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平顺，就不要有 这样子，听故事蛮好，可是自己不要，真的不要。那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真的需要重启。这个重启不是说只有那一张支票而已，不是只有那 only check， 那一张 check 是给我们永生可以用的。可是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给我们，就是一本的 checkbook。 这个 checkbook 是我们需要按照圣经，神听到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拿一张出来。神，我现在缺乏跟人交际的能力，我现在很需要来 cash out 这个东西，你可不可以现在帮我签个名，我现在就要用这个东西。其实他有一本的 checkbook 给我们，在我们现在还没有回到天上永远的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的，就是那个升级用的那个 checkbook。 那这个 checkbook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领了，我们也听了，可是我们把它放在保险柜，因为它很值钱，它可以换钱嘛，那我就放在保险柜，就好像那把伞我就带着，可是我永远都不用，不撑开。其实它是让我们用的，让我们生命不需要到真的完全不能用的时候才一次性来用。其实我们是可以慢慢的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需要的时候就撕一张 checkbook。 我不知道在座大家弟兄姐妹的这个支票本写了多少张，我知道公司哈，我们因为我做会计嘛，我们公司那 checkbook 每一次银行给的就50张而已。然后呢，他会看你使用 cash out 的记录，他有支票的那个 check number， 你每一次用他就会有记录，知道你用到哪一张。然后大概剩下十多张，一半，差不多一半的时候，然后银行就会自动 send 一本新的来，你懂吗？所以我们的神也是一样哦，他是无限可以 renew 的。当我们开了这个 bank account 跟他是连的以后，这个 checkbook 是当我们生活当中有需要不断更新的时候，我们知道去哪里取我们需要的。而且大家知道钱它的价值只是签完名字，然后我们取出来，然后就是它的价值吗？大家知道钱的价值是在哪里？它最有价值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用出来嘛。你即使把这个 cash 这个 check 拿去 cash out， 然后你把一堆一堆的钱放到保险箱里面，它还是一堆钱，就一堆纸而已。除非我们拿出去用的时候它才可以变成是有价值的。所以神他是希望我们可以来用他给我们的这些财富，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给我们的这个财富是可以用出来，我们取了我们就要用。所以呢，我们是因为相信，然后是借着神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所看见的其实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是透过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人会根据我们眼睛看见的，然后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经历来决定我要不要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可是很多时候，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很多东西是未知的，我们根本就跟不上变化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神他今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的选择很简单，我们世界上看得到的东西全部都是虚幻的，它都是会失去的。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失去的，而且它是会越来越好的，不仅仅是以后越来越好，现在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好。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红色的 button， 而它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未曾想见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当我们领受了这个 button， 我们不仅仅只是领受他将来的福气，而是我们现在的生命也会被不停的更新，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故障需要被他来清理，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需要升级，需要不停的有新的技能可以来应对这个很多变的社会。而这个重启的关键就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的资源在哪里。而这个资源其实我们今天分享的神的供应，他有预备，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他预备是给所有的人，只不过我们怎么样来领这个神所预备的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做我们自己的选择来支取。什么时机最重要呢？如果有人给你钱，你说跟你说现在你只要拿这个去领就有了，就是现在嘛，你不会等嘛，我跟你讲说马上就可以领出来啦，当然是迫不及待马上就去领嘛。其实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子一个经历。那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不断的被神更新升级成我现在的我。那我相信很多人我之前有看过一段话，就讲说其实如果你没有看过神迹，那你就把自己活成神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我前一段时间不知道看哪一个那个，他就说如果你没有看过神迹，那你就把自己活成神迹。那我觉得我现在站在这里就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因为原本的我其实性格特别别扭，那不觉得自己 我不觉得自己聪明，就是正常人。那如果我需要比，就是需要有一些有一点点小成就的话，我需要付出很就是比别人更努力的时间。所以就是一开始我分享的，就是说好像不停的在追，可是呢我又就是怎么讲，我的性格就是我会想要尽量尽力做好我分内的事情，然后扮演好各种的角色，就比如说做大姐啊，做学生，做女儿，就是在我的能力范围我觉得我会尽力去做好。可是如果你这么去做的话，其实通常会有压力，就是你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可是呢我又特别特别不喜欢压力，然后呢更甚者我有特别不喜欢拒绝人，然后呢也不喜欢麻烦，更害怕引人注意，特别是在人前。可是大家知道我现在不仅仅站在人前，我还特别怕对着镜头，现在前面好多人看着我，就是这个是以前的我永远不可能做到的。我可以就是我不喜欢拒绝人，那我愿意帮助，可是你只要给我一个就在最后面角落，然后永远人家回头可能都看不到我的地方，给我就可以了。所以我是那样子的。曾经的我呢，学生生涯最大最大的压力是有一次我不小心考了全班第一名，大家可以想象吗？我不小心考了全班第一名是我学生生涯压力最大最大的一次。然后呢我很庆幸，因为神知道我真的真的压力很大，然后呢他就带我回福建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跟着我爸妈他们在外省，就因为工作的原因在外省读书。可是因为初三要升高中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原籍，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回去了，回去读书，所以没有经历那个需要在全校人面前上台领奖然后被颁发奖状的那种尴尬时候是没有过的。然后后来是我妈去领的，所以我是特别特别不喜欢不喜欢。那我妈去领的时候，她是我老师第一次见我家长，因为找他们的时候永远都不在，他们在忙。然后呢因为我是属于算是好学生，可是不是尖子生那种，所以不会被叫家长，你懂吗？就是因为除非你就是特别好，那要么就是特别渣，然后会经常被叫家长，经常会见。可是我属于那种啊，你就不要看到我就好，这中间浮动不大，就是大家不太留意这个人。哎，学习还可以，可是又不是那种特别引人注意。可是那一次就特别引人注意，然后我心想说天哪天哪怎么办，因为大家好像你第一名嘛，他都要通报点名一下，可能平常都躲在后面，人家都不知道是谁。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大家不是有留言册，中国大陆来的可能会知道，我们毕业的时候同学会写那个留言册，然后上面我最多同学写的就是跟你同学了三年然后没有跟你讲过超过五句话。我大概应该是百分应该是三 五分之四的人写的全部都是一样，就是跟你三年然后没跟你讲过话，跟你三年然后就希望你可以开朗一点。我最后 我其实之前回去我再放手哈，是这样的吗？是这样吗？原来我以前真的是这样子，就除了而且因为个子小嘛，又坐很前面。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高中一个班大概六十多个人，我都坐前面一两排，因为是按个子不是按成绩嘛，所以基本上我在我自己周围附近有交流，然后其他所有都是陌生人。三年有的可能四年从初中一起升上来可能都没讲过话的那种，然后就特别特别尴尬。然后呢就是这是我，所以呢他也带到我的工作当中，我跟人也是一样，我就还很害怕跟人相处。可是很感恩的是我妈妈在从小的时候，因为她很年轻的时候就信主，所以感恩的是他在年轻的时候把他的信仰介绍给我们，那让我可以在从小的时候可以认识他。虽然可能在小的时候只是觉得他是妈妈的神，类似有点像那个南洋的那个土著人，知道这个东西蛮好，因为妈妈给的嘛，可是不知道怎么用啊，因为好像 是你的东西。一直到我自己真正2005年的时候，我自己真正接受要把这个按钮放到我生命当中来领受耶稣并且受洗成为我生命的主之后，我才慢慢的开始知道怎么用这个钮，怎么跟耶稣让他在我的生命当中可以帮助我不断的提升。现在的我不再害怕站在人前，虽然还是会紧张，因为是天然我嘛，就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还是尽量不要站在台前，我觉得我还是会紧张。可是我不再用逃避来解决跟人的问题，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以前很不喜欢跟人有冲突，所以呢我如果发现这个人跟我频道不太对，我会闪，我会躲，在事情发生之前我先躲，就避免这个问题，因为我真的很害怕跟人起冲突。所以不管是同事还是老板都是一样，遇到问题我一看他好像这个东西有点不太对劲，赶快先闪。可是我曾经在一次工作当中神就不让我闪，你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让我 cash out 一张支票。什么支票呢？就是怎么跟老板沟通。我曾经有一个老板，就是我工作过的一个老板，然后呢因为我做会计嘛，我很习惯吸人的那种方式来按部就班了，按照原则人家已经定好，这个跟我的性格很合拍啊。所以呢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啊，你给我一个 menu 然后我就照着这个来做，就不要出这个框框以外就好了，顺着这个走很好很舒服。那我的工作我也期待这样子。那澳洲其实很好，它的会计很健全，大家基本上都按着那来走。可是呢总是会有一些老板希望说可以有一些的灰色地带，可以让他们有可以利益更大化。那这个其实跟我自己的做事方式就起了很大的冲突。可是那个时候我又要逃，我就跟神讲好像不太对劲，我赶快换工作吧。然后在那一次的那个祷告会上，我就开始祷告，为我前面方向，我就要开始跑了，预备要跑。可是在有一次的祷告会上面祷告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是 Vivian 跟 William 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台湾的那个他们来，然后还在 Michael 家祷告会的时候，然后那天晚上神就很清楚的跟我讲不能跑，你这次要解决问题才能，即使要走也要解决问题才能走。我说神啊，他的那个想法完全不能沟通，然后不行，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可是那一次神就说，那你不知道怎么沟通，我知道啊，你为什么不问我要沟通的方法，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跑，你这次不能跑。我心想说不能跑，然后 Vivian 也为了祷告，然后那天分享的经文还说你要为在上的那个祷告，不论你的上司是怎么样乖僻的。我心想说乖僻的也要顺服，这个好像很难做到，就闪就好了嘛，干嘛乖僻的那个也要顺服。可是那一天就很清楚说不能跑，那我说好吧，那不能跑那我要怎么办。他说你沟通啊，我说沟通怎么沟通，他说你用你明白的方式告诉他为什么。然后呢神就帮助我，让我做了两个类似算术题，很清楚的，好，如果按照你的方法 我们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因为会计要为公司创造利益嘛，所以你就按照你在你的职业范围内，你让他明白你照着他这么做得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然后按照你的方法，也就是我们 normal 会计应该做的方法，你这么做下来出现的结果是怎么样，你让他两相对比啊，让他选啊，出来结果这个出来结果是这些，然后这个出来结果是这个，那你要怎么选呢？很感恩的是神让我有智慧在这当中，我就真的算了两道题，然后在有一次的那个开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任务是帮助公司可以省钱，然后可以合理的缴税，也可以帮你合理的避税，可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可是呢这两个出来的结果是不同的，那我就给他看嘛，那这个算下来是这样子，那按照我的方法也就按照正常的算下来是这个结果，那我其实让他看到的是，如果他按照他的方法，他可能中间出现的问题就是税局有可能会找他的麻烦，可能这个公司不一定会有麻烦，就是他要 review， 他要查你的账，可是当你被税局查到的时候，他会牵扯到你私人其他的东西，他不仅仅只是这一间公司，而是在你名下所有的公司他都会顺带一起查，而且只要税局查过一次，虽然可能结果是没事情的，可是他会有一个 cycle， 过了5年或者10年他会再一次来查你这个，就是你会被他 spot， 你会被他 target 在这里面。我说这中间你要花上的费用，你可能需要请 auditor， 需要请正规的会计，你 extra 的这些费用加上来，如果你按正常，我们就按正常的这么来做的话，出来的结果是你省掉这些不必要跟税局周旋的麻烦，你最后省下来这个要请人额外来整理你的这个账务的这个钱，最终切出来你还不如按照原原本本，你就是这么做，其实你自己省掉很多麻烦，而且他赚的钱还比你那么做更有效，就是他 profit 更多，更利益更大化。所以他当下就觉得哦，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大家都是为利嘛，你要盈利你又不是非盈利，你就是为了赚钱，那既然这个带来 更大利益化，那就很快他就接受，那反正就是按照你专业，就按照你怎么想就怎么来。就我很感恩，就当我需要的时候，神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其实这个东西不是我原本就有，我有可是很有限，我需要被升级才能打更大的怪，我遇到更厉害的人，我可能需要升级升更高，神可能需要帮助我更用另外的方式来帮助我提升。所以我的生命不是属于那种起伏很大的，可是很感恩是因为我原本的性格是看这些东西，人家告诉我我是乖孩子，人家告诉我这个很好，然后我就很顺服的我就这么去做了，然后呢一路上来我也很乖的有提醒，我就这么跟着去走，所以我的生命当中好像没有那么多就是很精彩的东西，可是它是细水长流的。我觉得我很感恩是因为神知道什么样的事情适合在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生命当中来做，那可能有一些人的生命当中他是非常精彩，让人听到说哦，他可以经历这么多很丰富的事情，可是有一些人可能像我这样子，当我们很乖的听到这个东西，然后有这个东西很快的人家给你，我就伸手我就拿了，很礼貌的我就拿了，然后我开始去用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它就开始来帮助我，因为当我去用的时候它就在我生命当中产生了价值。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太过去纠结太多的东西，就感觉说哎，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的生活很平顺很安逸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最需要感恩的地方。我自己就觉得如果我生活可以这样子没有太大起伏的话，我觉得就是最感恩的地方。因为神就是在我们潜移默在我潜移默化当中，在我快要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升级了我的软件，我就看到那个提醒就告诉我哦，下面那个你会遇到大坑，你需要升级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很快的爬过去。我想这个应该是大部分人都很期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当我遇到问题之前我其实就有一个提醒来帮助我说我的生命怎么样可以被提升。那今天其实这个钮，这个 reset 重启的钮就在我们的面前，你是不是愿意像我以前很单纯的听到妈妈跟我们介绍她认识这位很好的神，她有经历过，然后我就很顺从的就接受了。那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不止一次听过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的分享，神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心也没有想过。可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或多或少不是看过你身边的人生命有改变，就是听过他们生命当中有经历。那么现在这个东西，你所听过这些人他们生命当中有经历的这个，现在就在你的面前，你今天愿不愿意就来领受这个？你今天是不是愿意就来打开，伸出我们的手，把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生命重启的这个按钮就领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发生作用呢？好不好？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一起用这首的诗歌来回应神，因为它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他可以透过重启我们的生命来帮我们清理过去所遗留下来的这些的垃圾，他现在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来掌权，帮助我们可以不断的有更新提升的机会，而在将来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更加丰盛永恒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而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人来见证诉说他的美好，今天这个东西，这一份的美好，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有的，你也可以有，因为它是为我们所有人预备的。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用这一首的诗歌来回应神，谢谢他与我们的同在。